Hello， 我是 Choker。 本期节目由 Versa Grips 地表最棒的拉力带 VG 拉力带赞助播出啊。我们618有活动哦，就是满3888还多送你运动毛巾，一个非常好用的运动毛巾，然后你还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ker CHGRR 享有优惠折扣。你可以到我们 Pedi Ho 的官网选购最棒的拉力带，特别是在健美运动，就是拉这个动作，比如说像我昨天练硬举啊，然后练拉背的这个动作，水平拉、垂直拉或者是下肢拉，就你只要拉的这个动作，只要你认真的拉，拉到后面应该都是比如说你阔背肌或者是你腿部的力量都比握力还要来得大了，就是你要堆叠训练量的时候你一定会需要拉力带。所以拉力带绝对是一个在健美训练你想要把哇你的背肌你的 lats 哦，练到那种手都合不起来，你一定会需要最棒的拉力带 VG 哦。特别是在其实 不只是健美啦，像练健力像硬举这个动作，在有一些比赛的时候，选手他在赛前有时候那个手皮，因为健力比赛不能用拉力带嘛，所以你一定只得 bare hand 就赤手这样拉啊，有时候那个茧或是皮就是会破掉，在堆叠训练量的时候你 也会需要像我们 VG 这样子的拉力带，它是一个可以把你手中手指头的力量把它转到手腕这边，专利设计一片式的这个掌片的这个拉力带，你只要把这个掌心掌片哦，就是绕过你的杠铃或是绕过你的哑铃，然后你就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做出拉的这个动作。就像 VG 的创办人他们常讲的那个啊哈 moment， 就是你拿到我们拉力带之后，你一拉就发现啊哈，原来这么轻松就可以让你非常专注的在训练你的背肌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VG 拉力带必具，推荐给大家。OK， 本期节目是我们 SBD 洛伯 Podcast 的，我们要来健美读书会，要来推荐一本书，叫做《健美健体运动员备赛圣经》，特别是为了健美备赛来写的一本书。这是一本由两位国外专业的备赛教练所写的翻译书，那是由我们 Rock 博士来做审定的哦。非常推荐这本，因为如果你是健身爱好者，你想要从一个进阶的训练者前往高阶健身或者是成为健美选手的这个一个必备的工具书啊。那除了他在书里面讲述不同联盟所有的比赛的指令动作，还有训练的课表，最重要的是高峰周 Peak Week 的一个建议啊，因为他有一个高峰之什么嘛，水分、碳水化合物跟钠，那怎么样来冲碳，那你适合什么样子的方式冲碳，然后你可以前期冲碳、中期冲碳跟后期不同的冲碳的方式，然后你肝胆的超补在比赛的期间，然后你备赛8到12周，你的 parking、你的 cutting， 甚至你在比赛之前你的基本体型建立啊，你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这绝对是一本适合健美喜欢重训的一本算科普的工具书啦，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备赛你才能拥有这本书，你其实有在训练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你怎么样把自己，即便你没有要上台，你也可以大概知道透过什么样子的课表、什么样子饮食训练来让自己具备有如同健美选手般的身心哦。就是很多网友都会留言说啊，Joe哥就是毫无训练痕迹哦，其实确实要认认真真的一周4练以上，你要把吃睡练的这个练的这个部分拿到最前面，把训练频率拉高，认真的训练，认真的放进重量，你的结构式训练、你的大重量训练才会有机会慢慢的 bulking 上去，然后最后在你备赛的8到12周甚至更长或者更短不一定哦，就是在慢慢的 cutting 下来，到了那个神鬼的那个极低体脂的神鬼状态哦，在这个单集都有讨论哦。那艾斯威尔出版社这次也有抽出3本要来做抽奖哦，也是在 Choker IG 那边简单的留言抽奖，我们送出3本这个非常推荐的健美健体运动员的备赛圣经哦。 很棒哇！那个封面是 Kimi 跟明俊哇，两位非常优秀的健美选手，从去年开始，今年也算是所有的比赛都回来了哦，所以几乎我知道的每一个礼拜、每个月都有比赛，大大小小各种联盟赛事的比赛都有，而且接下来也会有发卡赛、职业赛、Pro Show。其实不止台湾啦，再加上什么香港、韩国、日本。跟所有的这些 PQ 发卡赛加起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比赛。那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进阶的竞技选手，已经是进入备赛状态了，你怎么样规划你的赛季？怎么样规划你的 blocking？ 怎么样规划你的连续比赛？都在这本书里面有完整的提到哦。OK， 本集节目是由 VersaGrips 最棒的拉力带赞助播出。那最近有618的活动，满3888还送运动毛巾。那如果你错过了也没关系，你随时使用 Choker 折扣码都可以享受优惠折扣哦。那本集节目非常精彩，是我们 SBD 洛博 Podcast 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洛博。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在节目底下留言。我们一个礼拜都会跟 Rock 博士一起训练，我们再累积一些题目之后再邀请洛博回来一起继续跟我们聊健美。 OK， 非常推荐本集的健美健体运动员备赛圣经，那我也会把这个购买连结放在这个说明栏，也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OK， 让我们给大家一起听下去。 Check this out。好的，欢迎回到 Choker Podcast， 在我身边的是 Rock 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 博士。
OK， 今天我们要来健美读书会啦，有一本书是我们 Rock 博士审定的，是一本外文的翻译书，那也推荐给大家，它的名字叫做《健美健体运动员备赛圣经》啊。哦，这一本特别是 for 备赛，
对，
是特别讲的我们最后要进入那个 peak week 的那个备赛，还是指说从
一个算是健身爱好者变成高阶的健身爱好者，到你想要进入比赛，以及到接下来你要如何设定你的算是你的营养素、你的热量摄取、你的备赛的时间长短，然后以及到最后你要如何进入到你的高峰周的调整，它算是一个包套式的，从头到尾这样子。
哦，这样啊，这本书因为今天特别要请 Rock 博士帮我 carry， 因为这本书新到还没有出版，所以我现在手边只有一本样书。那接下来现在目前应该是预购的状况。
对，在博客来已经可以预购了，那以及像我们在上礼拜成绩杯的现场也都有预购这样子。
OK， 然后他从健美的开始，比如说分组到细则到备赛的秘诀，还有体态的强化跟摄取，哎呦。还有 posing 哎，
对，连 posing 都有。那所以其实它有些东西在我们以前的那个 SBD 健美 podcast 我都有陆陆续续，但我当时不是读这一本书的，我是陆陆续续有一些那个当时分享出来的东西，那跟这些里面都有一些切合到这样子。那包含像最这本书最前面连健美的历史也都有带到，然后目前是国际上有哪一些主要的比赛组织，哪一些有药检，以及有哪一些是不需要药检的，然后大概都有去提到这样子。
嗯，这本书最终，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它有图片呢。
对，它有一些所有指定动作的图片，然后它还有给你课表，然后赛内以及增肌期的课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会对一些刚开始备赛营养素还不是那么会抓的一些这些算是想要参赛的这个或者潜在参赛者，告诉你说你在怎么样的热量设定上，他大概给你的几张菜单这样子。
哇，这里
所以他算是顾前顾后，饮食到训练以及 peak week 都有写。
他从男子女子的健美到女子的男子古典、女子的健体跟女子的
比基尼，
还有女子的形体都有。
对，
照片上面的展示算是收集的蛮完整的哦。
没错。
假设啊，如果要定义这本书最值得入手的，会不会是最后这个 Peak Week 的解说？
哦，对，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个章节的，它里面有去提到我们的高峰周的高峰支持网。高峰支持网其实代表说你在 Peak Week 要做好三件事情的一个那个调整，包含水分、碳水化合物。
支持网，你说
高峰支持网有个三角形，高峰支持网是有三个东西去构成你的高峰支持网：你的水分、你的碳水化合物以及你的钠，也就是你的盐的摄取
啊。这里
对， 这三个东西环环相扣，它会最后呈现出你在台上非常强的样子，或是在台上突然烂掉落赛的样子。
我们上次有聊过，在 Peak Week 之前要操作一波所谓的
糖超补，但是在这个章节里面他把它讲得更细了。
嗯，
他把一些不同的项目他该怎么样去做水钠盐的水钠碳水化合物的这些控制，去做了一个算是不同的冲碳方式的介绍。你可以先冲让它胀起来，慢慢的掉下来，然后 掉到一个好看的状态，或是先饿一波最后再冲上去之类的。
欸，是耶，这边有不同的冲碳法，
大概四五种的方法，然后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去试试看。
它有前期冲碳高峰法跟中期冲碳高峰法，还有
后期冲碳高峰法，
然后跟后期冲碳加整顿日高峰法。
对，所以
这么多 protocol 啊，哇，
对，就是有不同的 protocol， 所以就不会那么的制式化，而且让大家可以去试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样子。因为其实在它的定义中来说的话，其实碳水化合物在你冲到肌肉里面的时候都会带水进去嘛。
嗯，
我们希望这些水是可以到肌肉中的，而不会留滞在你的细胞间隙。
嗯，
就是细胞外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身体的机制本来就是细胞内有三分之二的水，细胞外有三分之一，大概是这个比例。
嗯，
那所以你只要在正常的比例上来说的话，应该都会不会离这个差太多。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会告诉你说，欸，你的冲碳如果说冲的太少，你的身体会呈现一个他写的 flat， 就是平坦，看起来就是肌肉不饱满的样子。那还有一个叫做刚刚好的，称为叫做那个满碳状态，最好看的这个碳跟水的一个比例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叫做就是溢出了，就是太多了。当你的细胞内已经存满了这个肝糖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些葡萄糖留在你的细胞间隙，没有办法进到你的细胞内。这个时候这些葡萄糖就会吸引着水在它的周围，导致说你的皮下看起来水水的，所以就是平坦或是满碳或是溢出这个状态。所以它那个几个高峰法的做法就是让你知道说，我可以先把它冲到爆掉，让它慢慢的消退，看起来到一个好的位置，或是我先让自己瘦到一个程度，让我就是先前讲的这肝糖超补，让自己可以先在一个身体对肝糖极度渴望的情况下再去冲碳，把它拉回到比原本储存的量更多的这个位置。所以每个人适合的样子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一样冲碳一样满碳，但是有些人在满碳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反而身体是松松的水水的，那他需要到有些人发现他比赛的隔天反而比较强，那有些人是一冲下去身体反应超好，整个身体胀起来。所以他里面有提到，如果说那种是隔天才强的人，他可能适合就是在他冲碳的过程中不要放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它可以放一些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适量的比例在里面，这个时候它的身体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好。这里面都有介绍这些不同身体反应的人会呈现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要比赛的人， 至少让你们去好好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的部分。
在 Peak Week 的前提之下，就是你要先把Bulking 练起来，要先有东西做，这个都已经在 cutting 有氧之后才在讲这个 peak week。
没错，所以其实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peak week 只是让你从好变成更好，它并不是把你从不好，然后变魔术变成好。
嗯，
它并不是一个变魔术周，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peak week 就高峰周，让你从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人走上那一个最好看的视觉感。
所以基本上在此之前你要先做好你的肌肥大的周期，
对，
然后再透过有氧后面减脂 cutting 了，
对，
卡到差不多
符合你的竞技状态，因为每个项目适合的竞技状态的体脂百分比不太一样。
像这个 peak week 它就是拿一个 week 来做吗？
差不多，它大概都是里面抓的大概都是一周，
比如说我这个周末要比成绩要比梦想了，
对，
然后我当然在这周之前我就已经把我的 cutting 肌肥大早就做完了，
对，
然后就做后面的 cutting 了，
对，
然后已经很干了，
是，
只是最后要把它冲这个碳，砰变大块起来。
那不只是碳，还要有盐的这个摄取。很多人会怕身体储水，然后不敢摄取盐，但事实上盐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应该你的碳水化合物要能够进入到你的细胞内，它必须要伴随着钠离子，也就是这个盐的摄取。 在里面有一张图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的葡萄糖要进入到你的细胞内是由钠离子协助带进去的。
之前我们讲说有一个什么高钠低钠，那是操作跟这个书上的
类似概念，但是我从来都没有 提到说要完全停掉钠这件事情。
OK，
对，所以把钠停掉，完全不吃盐，是可能会是最后导致自己视觉上看起来不好的一个重要关键。因为当你吃了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葡萄糖准备进入细胞内，结果你却身体缺钠，它进不去啊！
啊，
因为钠，因为我们身体的钠离子跟钾离子的分配，就是外钠内钾，外正内负的这个概念，正电跟负电，所以。你细胞外本来就有比较多的钠离子，你却刻意的把它 消除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时候你又同时有一大堆碳水化合物，这些葡萄糖都会伴随着水在它的周围，所以一旦这些葡萄糖可以进入到细胞内的话，它才会把水拉到你的细胞内，呈现一个看起来肌肉饱满的状态。但刚好你又没有钠，你钠都被你排掉了，这个时候一大堆葡萄糖跟水蓄积在细胞外面，就会呈现一个不好的视觉感。
那我问一个笨问题哦，你看那个选手在最后冲碳的时候，我都看他们是冲那种米饼，或者是那种真的是纯碳的，像白米饭这种，他其实还是要带一点盐巴之类吧？
就是他们还是应该要带一点盐巴。那有些人的做法就会先把水排的差不多了，
先把水、啊、先
然后再开始补钠补碳。
哦，就会顺便把水拉进肌肉里面，
可能会有一小段时间，可能八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相对低水。
低水，
对，相对低水，让水排的一个差不多了，然后呢，他可能有些人是有体重考量，要过磅的考量，然后再来的话就会他开始补碳，开始补钠这样子。
他那个是当天操作，像这个是不是要前一周就开始准备，然后让你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会有一些变化，是这样吗？
当天来说的话，一定要有钠也有碳，
有钠有碳，
有钠有碳，否则的话，你当天吃了那一堆碳水化合物，可能会有点徒劳无功。
一般冲碳大概上台之前，假设像你的一次性上台，我上台之前多久要开始冲？
这不一定，每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一个时间点。
哦，有时候
绝对不会是吃下去马上就产生结果，因为你的身体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的。但是这些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快进入到你的细胞内，让你呈现看起来比较饱满的状态，这真的要去每个人去测试。因为关于每个人的肝糖合成速度不同，胰岛素阻抗的程度不同，都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时间点。
那会有一个 general 的时间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
至少两个小时，它才会开始有比较完整的消化吸收的这个速率。所以你在赛前热身可能二十分钟，这个时候其实它补碳可能要补一些相对快速的流质的这样子。但其实不会有人白吃到上台前二十分钟才开始补碳、你当天早上起床就开始补了。
啊，因为你前一天早就过磅完了，
对对，
该冲碳也就要开始冲了，
是的。
会不会过磅完就开始冲？也会
有人这样，当然会啊，因为他们会希望自己尽快的胀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就千万不可以是无钠的状态。
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先过完磅了，然后我要开始就变大了，要开始打气了，
是，
我就开始冲碳，基本上也是以碳水为主的冲吗？还是说我是百无禁忌的
碳水为主的冲？
不是说我去吃个什么烧肉吃到饱，不是，
不建议，不太行，
就是吃碳本人这样。
对，因为你不可以让，而且尽可能在赛前的时候去吃到一些你平常习惯吃的食物，避免身体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可能包含着胃胀气，然后肚子突突的之类的
啊，对，或者是拉肚子，
对。
对啊，就是你要控制变音啦。
赛前越到赛前就要越小心，就是越吃到一些好控制的食物，你常吃的食物。
那一般选手过完磅之后想冲碳，他们都吃什么、啊？不太可能都吃我看到米饼吧，但是都是吃碳水，面包。
米饼是可以吃的、啊，
米饼我看很多人吃，
因为为什么米饼好用，是因为小体积，然后高比例的碳水化合物，它占的空间很少，但它提供你超多的碳水化合物。
哦，你就放进胃里面，它不会说让你胀了肚子，
就它不会说它是一个像地瓜或是燕麦片，它体积超大的，但是它提供你的碳水化合物比例、重量比例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啊。我懂，就是吃那种。
所以越到上台前，大家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小体积的高碳食物，
膨逼胖啊，就是那种
这可以的
这样子。
对，
那盐巴就另外吗？
有些人是会另外补的，甚至他们会直接吃一些含有盐的碳水化合物。例如说，有些选手会在赛前就已经水排的差不多了，吃薯条，是可以的，
爽哎、欸！但薯条油脂没差了，反正到那个时候已经没差，
你不会在比赛当天累积什么体脂肪。如果说你想要怪到这包薯条，那可能要怪一下自己平常减的还不够这样。
有道理，所以这本书特别是在 Peak Week 的高峰周，告诉你不同的方式可以测量，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有点大。
对，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告诉你你该补多少碳，以及在什么时间点补。他叫你，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你可以一一去尝试。
嗯 ，OK， 我因为
所以他里面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制造出一个针对于你个人的可以在线性。可再现性的这一种 peak week 的执行方式，
哦，理解，
就并不是我在碰运气，我终于抓到了一个符合我的节奏，我可以在这一次制造出一个好的视觉效果，那我在下一次我复制这个方式，它会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
那之前有提到啊，假设你连续比赛
是
身体有一点就是没办法骗了。
对，
他就是会没有办法再重现，也有可能是这样吗？
对，时间太近的时候，因为你 PQ 其实一定会操作一些水、
盐、
水盐还有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设定，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落差，所以它就像一个钟摆，你把它推到的右边的这个极端，它会不会甩回左边？它不可能回到中间啊，它一定先甩回左边的。对，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礼拜有比赛，下个礼拜有比赛，那你相对你。最好的样子，最好看的样子，大概只抓得到一次。
哦，那如果真的要分得开，两次都能够 pick， 至少要隔个两个月。
我觉得可能三四个礼拜就可以做得还不错。
哦，三四个礼拜这样。
就是、我觉得最难比的就是那种连续两周的比赛。
你说 back to back 连续一个周末那种？
对对对，
刚才超硬啊！
因为你做一模一样的 pick week 的模式，但是你身体可能不见得可以被你完整的这样。算是做出那个极端第二次，
所以假设台湾的比赛要舒服，至少要隔三周
三四个礼拜就可以看起来恢复的还不错了。
在力量型的比赛里面，听他们说至少要隔两周以上了。
是，
就假设你这一次比完健力，下个礼拜再比就绝对GG。
他们可能就是那个神经征召肌肉的能力，他们是在这个部分，然后健美选手是在水分。的这个部分、
就是操作，就是
对水分跟这个碳水化合物进到肌肉的能力，所以力量型的选手他们是那个最大化神经刺激的能力，就我不可能我每个礼拜都在举 PR， 大概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就是跟健美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本书还有提到一个是赛事选择的时机与备赛的秘诀，这一个部分好像是在讲时间呢、欸。
对，他在讲说你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对，来决定你要备赛多久。因为其实以前都会有一些前辈都说备赛备十二周，但是真的是十二周吗？不见得，你要看你目前的体脂肪高的程度，你要去比的赛事的强度，然后
备赛备几周，讲的是 cutting 几周，还是指 bulking 的几周
？bulking 我们都不算备赛。Bucking 那是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你的一年360天，
像我一辈子都在 Bucking， 因为我已经不用上台啊，对，所以我永远都在进行那种大重量训练
啊。我懂，就是在做 Bucking， 所以备赛其实是在指后面的有氧跟 Cutting 的调整的。
没错，所以就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就是在 Bucking 的时候吃多练重嘛，你要流量盈余，你要高强度的训练。
对。
对，虽然说我在何老师的 podcast 有听到大重量训练这三个字，好像大重量听起来是有点赘词的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冰
的
冰
美
式，
热
的
热
拿
铁。那我在前几天在我工作室对面麦当劳，我真的跟他讲了冰的冰美式这几个字，但是我是逼不得已的。
为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拿了甜心卡，然后我就点了一个冰旋风送冰咖啡，就有那个柜台的阿姨就说：“请问你要冰美式还是热美式？”然后我说：“就这个啊。”冰旋风送冰咖啡，他就再问了一次，请问你要冰美式还是热美式？我说，欸，我要冰的冰美式。
阿姨很可爱，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居然真的有一天会说出这句话。
阿姨也是蛮可爱
的，他突然，然后我跟他讲出冰的冰美式以后，他突然好像意会出他刚刚好像讲错了什么。
理解。不过他也是铺很周到的，很周到阿姨。所以大重量训练平常就是吃多练重再 bulking， 这都不算备赛，就是你平常。360天应该要做的基本功了。
没错，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你在 那个开始健身以后，虽然说你可能看到别人在台上呈现的很好看，然后这也是你的梦想，但是你要先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你累积的够多了吗？你有没有累积到足够的肌肉量，让你可以上台去进行比赛？你在准备要进入备赛开始减脂的这个过程，在这此之前，你有没有建立起你的体型？
欸，那我就问，就是灵魂拷问，
是
就我这样子的状态，我要 bulking 多久，我才有机会进入备赛卡丁？我啦
，OK， 我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
真的，
对，有提到，例如说他写比基尼选手。他可能一到两年的基本体型的建立
哦，是啊，
对，
哦，
传统健美选手有写到五年这么多的
哦，血那对健体嘞，
健体来说的话，上面好像写的是二到三，
二到三，
我记得。
那我算第一年过了吗？还不算哦。
以秋哥这么
0.5年，
以秋哥这么忙的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从你开始认真 bulking， 开始认真每个礼拜进行4到7次的训练。那个时候开始算第一天，
然后再来两三年。
对对对对，
我干，很硬哎，了解。
对，
所以其实健美就是这么认真，没有再给你好笑说什么啊，你想要明天就上台没有？他必须，你真的要抽出时间好好的准备。你用心了之后，这本书帮助你的是你后段。
对，
这真的是比较后段的了吼。
对，但是他前面其实还是会告诉你一些你在增肌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一样讲到，增肌的时候是需要去练比较高强度的训练，去拉你的身体的合成能力。然后你在备赛备到后期的时候，里面有一些研究告诉你说，在备赛期后期，你一定会开始掉你的强度，然后以及你到备赛的最后，你的身体的合成类荷尔蒙会下降。对，所以你到比到最后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一整年都在比赛。到最后，你的合成类荷尔蒙会下降到一个程度，你还是要给自己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增肌期，让你的整体的荷尔蒙再拉回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它里面有提到一些课表，这些课表它有为了备赛精修体态的课表，也有好像有 bulking 的课表，欸，
没错，
欸，都有，欸，
对，所以它课表的那个强度的配置，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训练量的配置就会不太一样。
我来偷看一下。比基尼，哎呦，它有分项目呢。
没错，但是其实这些课表都参考了，就是我相信那个绝对不会有一个课表适合所有的人这样子。
因为其实健美这个东西也会看优点缺点，你优点就是继续维持，但是你就要强化你不足的地方，
对，
就把不足的地方补起来这样子。
是，
像我就发现 Rock， 你会帮我排课表的时候，你会特别先补。我
比较少碰到
的，我几乎没有的地方这样子，比如说背啊、三头啊，或者是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你会让我先压大重量了。
对，一定会有个结构式训练在前面。
嗯，不管是深蹲，或是硬举，或是卧推，这个一定会先做。然后之后的一些辅助的训练，做 reps 的，就会是我完全不足的地方，
是
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它还是要搭配你这个人，什么地方比较厉害，什么东西应该。跟上平均发展嘛，对不 对？就是会跟上来，你之后再去做完整的一个所谓的进阶初学者。哎，怎么你那时候怎么
高阶初学者？
高阶初学者再把那个训练频率拉起来，这样子。
是，
所以这本书很赞呢。这个是这个作者是外国人呢？
啊，对，他是两位作者。
这两位作者是不是都是？
他们都是备赛教练。
这个是，
然后其中一位也是博士。
第一个是 Peter Fishen。这个是博士，欸，
对，
然后跟一个是 Cliff Wilson，
没错，
这两位备赛教练，欸，这是新的书吗？
对，这本书其实应该
新的呗，
不算非常新，他之前其实也有过就是简体中文版的发行，
也蛮适用的啦，哦，
对啊对啊，
就是其实这拉在2010几年到现在，其实对于肌肥大这些科学化的这些操作，
应该是至少是2014以后的，或甚至2020了。
哇，我看2023年 Cliff Wilson 还有在写一个 for 中文的一个推荐序，哦，
对，
他有特别提到说，就像我们自己提到的，大部分是 bro science 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把它真的弄成 science 啦，用比较博士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在讲肌肉分离度，在讲课表，也蛮多是在讲吃饭的嘞。
那啦，所以我说，对于一些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抓饮食热量的人来说的话，他其实给你一些饮食范例的实际菜单给你。
这个是某一个联盟的动作，他直接讲解。
它大部分都是使用 IFBB Elite 那边的动作。
嗯，
对，因为 Elite 目前在它的动作版本的通用性上面来说的话，还是涵盖了大部分的赛事。
嗯，
那其实大同小异啊。我觉得在不论是 WNBF 或是 NPC， 很多的动作都是微调而已。
嗯，他就把所有的指令动作巨细靡的，就用图表征，
他也有文字叙述该如何处理这样子。
对，有一些动作的技巧哦。哎呦，他讲蛮细的。
这本书就是
很细哦。
对，算是从前面铺陈到后面的细节，我觉得算是带的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他有特别讲说，主要目标尽可能把肌肉练大练饱满，然后尽可能的增加分离度，然后还要控制你的爆筋程度。哎，
对，
哇，这些掉水分让皮肤变薄，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那个皮贴肉的那种感觉，他都有在这边操作跟你说。哎，
没错，所以蛮值得。要比赛或是想要比赛的人都去看一看。
对，因为基本上之前我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健美的书，大部分是教你引控跟训练啦。
对，
这是
for 比赛，
真的是 for 比赛，这完完全全是 for 健美选手备赛。这个是
因为其实教你怎么吃、怎么减重，以及教你怎么练这个东西，这些书一定都应该都很多。
确实，
对的。但是这应该是至少中文化的第一本的真的教你怎么比赛、怎么备赛。
真的，我们之前推荐的所有的书应该都是教你怎么训练、怎么样做一些大肌群、多关节或者是一些受伤复原。这一本书完完全全是否健美备赛用的哦。
是，
对。如果
那其实当初出版社想要翻译这本的时候，他们就打电话问我，就说这本书我觉得客群广不广。或者说，
这个很广，我们刚上一个单集才聊完的。
对，我说现在想要比赛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太担心他卖不出去了。
备赛有两种啦，一个就是当然你会有备赛教练会帮忙，
是。
第二个是假设你比较陌生，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你想要看透过一本书来理解这整个宇宙，我会非常推荐你这本《健美健体运动员的备赛圣经》哦。对我们来讲，看比赛是算是一开始入门嘛，你可以跟着我们 podcast 或者看着馆长的比赛、梦想杯的比赛，或者甚至你去比赛的现场看比赛，看完比赛理解的比赛，你开始在准备 bulking 之后，你想备赛就会需要这本书，
是
就会需要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 Rock 博士一直在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减不下来的体重，只有增不上去的 bulking。
对，就通常来说，我带过的学生，降体重、抓状态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增肌来说的话，它就真的很靠训练技术了。
对，增肌真的比较难。那减下来，比如说这本书，可能你看了七七八八，你吸收 cutting pick week 操作一下试一下，这个 OK。但难的真的还是吃碎练在前面的 bulking 啊。
对，而且吃碎练来说的话，最重要的是练这件事情要首先拉出来。
吃
必须要先，你必须要先很会练，
要练的很多够勤，然后那个训练，我们讲说那个叫做训练量的
训练的强度，它的量，它的整体的架构是否合理适当。
OK， 这本《健美健体运动员的备赛圣经》很棒，我们这是来自于艾斯威尔出版社的，他提供三本书让我们抽，那我们就放在一样了，放在 IG 抽奖了。大家去看一下 IG 的提问，然后就是应该也是简单的留言抽奖。
所以这本书其实他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从一开始介绍健美运动的演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提到各个组织目前来说的话，世界主要那个那算是比赛的主办方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哪一些有要件，哪一些没有，你去选择你比较想要的去的那个方向。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会去告诉你细说这一个各个项目的这个统整，他的审美观是什么，然后他大致上需要多少的时间去做累积，然后你才比较适合去进行备赛，以及他要求的基本条件你是否符合。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包含说你的热量摄取，你的热量如何去计算，你现在的体脂肪是多少，你到赛内的时候你的体脂肪应该符合该项目要到多低的体脂肪，然后你在这一个差距中，例如说你需要降个 10%、15%，然后对应到你目前的体重，你需要花几周的时间来准备，他这都有教你怎么去计算。那再来的话就是我来看一下。
欸，刚刚有个问题哦，比如说你说，比如说像我可能要准备个两三年，
是
才有办法累积那个
体型
嘛？
对。
啊，如果我给他 juicy 黑魔法给他用下去，有办法加速这个过程吗？会加速，
因为合成能力会加速啊，所以你累积肌肉量的那个时间会变短。
好，那再次我们还是在节目中还是再讲一遍哦，我们不鼓励啦，对，我们不鼓励用药。但是裁判长之前 Rock 也常讲啊，就是我不管你上台呈现什么，你上了台我们一视同仁哦。
没错，
在我们推广运动的这条路上面，我不鼓励啦，然后你也应该不用期待我去拍什么实境秀，我今天来打给你看，不可怜啊，拍谁？我们这个对，就是不鼓励，好不好？就是用药一定会，不管如何，
应该说无论如何，他都会给你一些伤害存在。
对啦，无论如何，
即便你是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的伤害还是会慢慢的累积出来。
对，也是很危险。不管你多认识他，多看得清楚他，那你用下去就是。一定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影响，所以真的是三思，好吗？我们不鼓励，但是比赛的话，就像刚比完的成绩，或者接下来梦想，或者是 IFBB 这种发卡的 Pro 赛，它其实是没有药检的啦。
没错，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 去提到哪一些组织有药检，哪一些没有，你去选择你心里面比较向往的那个方向。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选择赛事，它里面有提到，它会建议。你一年可以设定好我的赛季跟非赛季，它的赛所谓赛季就是你可能准备了一段时间20周，然后你花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时间锁定好几场赛事去做一个连续的比赛，而不要说我在这一场比完以后，我下一场比赛是两个月以后，然后再下一场比赛是三个月以后，你一直都在备赛这样子。
哦，难怪像我认识他就是会连续的比赛，比完成绩飞加拿大，然后飞哪里比，他就是会有一个把比赛的抓的比较稍微，
对，是一个比较密集的
赛季啦，
对，所谓的赛季 season 那种，
他就把这一整个时间就调整给比赛，
对，
在那之前他就做完整的 blocking。
对，没错，一定要有时间 blocking， 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你在一年里面，你可能需要有6到8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至少吧。
对，
至少6到8个月是被 blocking。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是很急着想要在这一次不好的表现中，在下一次逆转，结果呢，他选了一个这场比赛之后可能3个月的时间，那他说我再 blocking 1个月，那我再降2个月。说实在，那 blocking 1个月你根本 blocking 不到什么东西，你的荷尔蒙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点，你的力量也依然是很小的，那你争不到什么东西的。
有道理，就你可能可以透过热量盈余变胖，但是你可能争不到肌肉。
是啊，是啊。
所以你可能你吃胖了，但是你最后cutting掉，
你可能变得更差，
更小只，对不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好长一段时间好好的练。
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有一些人连续比赛的那个时间点没抓好，不要说回水啦，基本上就
对，回水是另外一回事，
对，就是根本说
最可怕的是你根本没有增加到肌肉，你的基本体型根本没有改变，
就你又变更小只这样子。
对，
哇，这本书上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有他有提到就是赛季的选择。如何设定连续性的比赛，
所以它也蛮适合现在已经在比赛的选手。
对，因为像现在台湾比赛超多的啊，
对，
像以前我们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的比赛，一年可能全国性的比赛3场，然后加上地方性的比赛加起来，一年大概就6、7场而已，就全部总数6、7场，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比赛很少。但现在的话比赛超多，你没有好好设定好你的赛季的话，你真的会比得一团乱。
好像如果没记错，现在好像每个月都有比赛，
甚至有时候一些旺季的时候，
每
个礼拜
每一周都有比赛，
甚至一个礼拜里面同一天会有2场的，都有这种情况。
对，所以接下来比赛很多，然后你在选择比赛的时候，应该拉多长，或者是你每一次挑战，因为其实每一次备赛就是地狱之门开一次啊，
是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吧？还是说你认真的备赛就会有开地狱之门的感觉？应该是要有啦，
就是一定会有很辛苦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你后面热量要赤字，然后要 cutting，
对，
然后做很多很多有氧
的时候，你的时间抓得够充裕，你就会觉得辛苦。但如果你抓的时间抓得很紧迫，你会觉得超级辛苦这样子，所以是会有一点差别了。
理解，所以你最好还是缓降会比较好啦。
对，甚至里面有提到，你就算已经报名了一场比赛，结果你时间抓的误判了，你时间抓的太紧迫了，你发现你在赛前你根本还没有那个样子，这个时候还会建议你，要么就直接上去练经验，你连 peak week 都不要做，或者你可以直接跳过这场比赛，反正你是选了一个赛季嘛，你还有接下来几场比赛可以比。
我完全理解，就你甚至不要让你的身体因为 peak week 而身体错乱，这样
没错。
那个问题是你该用很急的方法 cut， 还是用长一点时间 cut？ 我相信身体会有比较舒服的跟比较痛苦的，
通常来说
呈现上面会不一样吗？
急速下降的你可以留住的肌肉会比较少，
急速下降的会留住的比较少。
对， 然后在台上呈现的肌肉饱满感也会比较差。
哦，就是顺掉的这种。
对，
他怎么做到顺掉？
超高量的这个
有氧，
有氧再加上很极端的热量赤字，
吃很少，
你的消耗全开，然后你又不给他太多的热量，这时候掉的速度很快，
然后这样肌肉掉的也很多。
对，肌肉会掉比较多，
所以最后呈现上面这个是会比较糟糕的。
是的，
那不建议顺掉。
对，不建议快速掉。
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假设就是我来不及了，好像还有一点油，那我就顺开，把消耗全开，
是
都不给他吃，他可能留住也比较少。
是，
所以基本上缓降是比较好的。
对，但如果说你真的时间来不及了，你觉得你现在比赛剩两周，你看起来一塌糊涂，这时候你又想要上去比这场，真的只能全开了。
两周还有机会，
就是能够做到做到多少算多少，总比一塌糊涂上去好。
了解。
对，都最后不管了，大概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你刚好提到，
你因为你前面进度落后了，后面一定要追嘛。所以这本书有告诉你进度怎么抓，你要如何让自己确保自己在进度上，你去每个礼拜监控自己的体重的改变。
嗯，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几周会是比较相对舒服的，12周吗？
12周是以前大家都在讲的12周，但是这边讲的绝对不是12周，也不是一个固定时间，他讲的是你到底有多少体重要降。
哦，百分比。
如果你肥的跟猪一样，你降30周都有可能。
啊，
对，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离赛内状态很接近了，差个3公斤、4公斤，6周、8周都有可能
啊。
对，有一些选手平常都维持的算是，
okay,
okay. 因为可能体型很成熟的选手，他 bulking 的时间跟量都不会非常的多，就是维持差不多的样子，微调是可以的。
嗯，
但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他需要上上下下的去多次的改变自己的体态。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抓的备赛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这个东西完全因人而异。你本来就很结实的，你备赛时间一定短。你本来已经在赛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嗯，因为我有时候看一些健美纪录片或者是健美选手的那个体型的改变呢，他上台的模样跟他在 cutting 之前的模样是完全两个人，认不会认不出来。
对，
就上去跟鬼一样，但是平常他就可能就是松松胖胖的，
是，
那就在增肌期啦，
是，
他就是应该要有一个足够的时间让他 cutting 下来，进入鬼神的状态，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我看 Chris Bond 应该还算是，
他算是维持
维持很好的那种，
他任何时刻都维持在一个非常有水准的样子。
对，其他的就不一定，像什么 Big Ramy 啦、啊，或者是 Nick Walker 啊，那个平常看起来就比较肿一点、哦。
传统健美的选手比较需要这样一直撑，因为他们的体型太重要了。
所以上冲下吸要比较剧烈一点，
对，他们上下的幅度要比较大
啊。对 ，OK OK OK， 古典就还好，
对，
那、啊、健体就更还好了嘛，
也还好，对。
因为我看那个，比如说 Sadiq 那种，
对，
很帅的，他 always 都一天到晚就是帅啊，
都长得是帅的，
对对对，
他们脸不会真到变掉这样，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是传统就是会，
传统太在意肉量，太在意体型了，他一定要冲上去，
然后在比赛的之前要干的跟鬼一样，
对 对， 对，
所以会差别比较大，
对。
OK， 所以非常推荐这本书。健美健体运动员的备赛圣经，由这个出版社叫
艾斯威尔
出版社出版，这次提供3本书，在 IG 有抽书哦。OK， 今天这个单集比较短，那因为上个单集比较长， 未来我们会再邀访 Rock 博士，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其实很多要聊。这一次我们先把成绩聊一下，然后下礼拜、下下礼拜我们回来聊更多有关健美的备赛，因为接下来有很多很多比赛啦。假设我们固定我们赛后有假设有影像的，我们都有机会这样稍微也聊一下，也让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可以知道说在赛后的一些 feedback。但其实蛮多选手其实会私讯你，
大家都问我，对。
Everybody 会问你，
几乎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你比赛完都要回很多讯息，
私讯地狱几百折，对，
就跟我最近那个面包包地狱一样啊，就大家都私讯骂我、出征我，
太猎奇了这件事情。
对，不过那个另外一回事啊。不过也欢迎大家，只要有 Rock 博士的比赛，你可以准备好你的影片，然后
影片、照片，
对你私讯 Rock， 他是会很乐意回答你的那些问题的。
是。
告诉你哪里不足，哪里要加强哦。今天特别感谢 Rock 博士，那我们下一次若不若讲堂，我们就再聊更多，好吗？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OK， 拜
拜。
Bye
bye。
Across the sky, won't outshine step along the way. Whatever storms may arise, I'm forever here, right by your side.
How can they tell what the future holds?